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刚才念的是《列王记下》的这两个故事。那我想大概不是很多人认识这个人，那个是去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那你知道去年这个发诺贝尔奖的时候，那让中国广大的这个中国人大大的兴奋了一阵子，因为那时候的化学奖这个有两个有力的竞争人，那一个是哈佛大学的庄小薇，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Eric Badzig。 那这个人的太太是庄小薇的师妹，也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学生，叫做吉娜。所以他们就说啊，今年的这个诺贝尔奖之争是中国人跟中国人的女婿之争。OK， 那最后呢是这个Eric 拿到了这个化学奖。那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人。那他在这个1993-1994年的时候，他跟他的搭档一个叫做 Harold Hess 的人，两个人都在那个当时的贝尔实验室工作。所以他们两个是在这个当时的科学杂志上面发表了两篇论文，讲到这个单分子的显微技术。OK， 所以讲到这个单分子显微技术的这种基本原理跟这思想。然后呢，很不幸，他们的这种研究陷入了这种困境，结果两个人就最后先后都离开了这个贝尔实验室。那等到这个 Eric 离开贝尔实验室之后呢，他就去了他老爹开的一个厂。那他老爹开的是一个机器厂，所以他之后的十年在他老爹的机器厂里面做销售员，做了十年。所以后来这个当他得这个诺贝尔奖的时候，人家就采访他说：“哎，你这个那个十年做销售员什么感受？”他的感受就是说：“我知道我不是一个 I know I'm not good salesman。”他说：“我终于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员。”在这十年当中，他其实对这个科学研究的这种热情一直没有减弱，所以他其实心里面一直在想着他当年跟他的搭档所想的这个分子显微技术的这些事情。所以等到这个2003年的时候，他偶尔的一次机会，他读到一篇关于这个绿色荧光蛋白的一个论文，所以他就打开了他的思路，他就又开始在这方面的继续去研究。虽然他一方面在机器厂里面做销售员，那另一方面他就又开始专注于这个领域的这个研究工作。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搭档 Hess 两个人去佛罗里达的一个物理实验室去拜访当时的一位科学家。然后当时人家就跟他讲，是说我们现在不光有这种荧光蛋白，而且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技术，就告诉他们现在有一种的这种荧光蛋白是可以被蓝光来诱发，当蓝光照射这个蛋白之后，这个蛋白会一下子亮起来然后再熄灭。所以他就一下子就领悟到这是他们一直在追寻的这种关键技术。所以他就回来之后，他就跟他的搭档两个人就开始在家里的这个客厅开始搭建世界上第一台的这个单分子的显微镜，两个人各投资25,000块钱。那后来居然真的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那你看到的这个图片，最上层的这个图片，你看是不是很模糊？这是当时的光学显微镜所能够做到的极限，就是说你拍这个分子的话，大概就能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模模糊糊的。然后中间这一层你就看到是说，这个就是 Eric 他们的技术，他就是用这个荧光蛋白来诱发这个地方，然后一个蓝光照下去以后，这些分子就亮起来，然后他就多次的成像，然后把这些的相片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相片，所以就能非常清晰的把分子层面上的这个图像能够拍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他所发明的这个分子显微技术。那我想这个 Eric 离开这个实验室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然后再得这个诺贝尔化学奖，那这样的人 这种事情大概很少，一般你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一直做一直做啊，几十年之后，然后你的贡献被这个大家承认，然后你就得一个奖，对不对？而像他这种离开这个方面领域十年之久去做销售员，最后居然得了一个化学奖，实在是非常少的事情。那我想他之所以能够在离开实验室十年之后还继续获得最后的成功，我相信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的盼望，他有一个的信心，是说我觉得我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可行的，所以他一直有着这样的一个盼望。那他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前景呢，最后他坚持下来，最终获得这样的一个最高的荣誉，可以讲。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另外的一个关于一个看不见的盼望的故事和一个伟大的信心的故事，那就是在列王记里面我们刚才念的这两段的经文。那我们刚才念的第一段是讲到是在列王记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那故事的背景是这样，那当时的以色列国跟亚兰国是两个敌对的国家，所以当时的亚兰王常常就是派伏兵在这个以色列王出路的地方，他就设下伏兵准备打他们伏击，结果没想到神就把这些的这个伏击的事情就屡屡的向这个神人以利沙启示，所以以利沙就把这些的事情就告诉这个以色列王，就说你这条路你不要出去，因为亚兰王在那边设伏。这样几次之后呢，这个亚兰王就很奇怪，说为什么他的这个伏兵常常就是这个消息会走漏。那有人就跟他去讲说，因为这个以色列国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他常常把你的计划去告诉这个以色列王，所以你这个计划就常常被识破。那这个亚兰王就一怒之下就派重兵去围困以利沙所在的这个城，所以这边十五节就讲到这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到车马军兵围困了城，然后仆人就对以利沙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然后神人就跟他讲，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必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好，那在这边你看到是说以利沙的仆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我相信你大概，我们从我们的了解来看，这大概是一个正常人，用英文讲是一个 an ordinary man， 是不是？为什么是一个 ordinary man， 是一个正常人呢？因为他会害怕。一个正常人，你看到军兵围困你的城市的时候，知道要来捉拿你的时候，你大概会害怕，对不对？当他看到亚兰王的车马和大军的时候，他看见这些的重兵压境的情况下， 你想怎么能不害怕？你赤手空拳，你想打你大概也打不过人家，对不对？你逃，整个城被围困住，你也逃不走。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你对到这些的东西你发现是说你无能为力。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发现人的智慧和能力 OK， 在一些的事情上前，你会发现你无能为力，对某些的事情，也许是在婚姻当中屡屡伤害你的配偶，也许是你家里正处在青春反叛期的孩子，也许是你饱受病痛折磨的这样的亲人。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是说我们的人生总有一个过不去的坎，以前我们总觉得说靠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打拼，我们能够靠我们的本事能够支撑下去，可是到了某一个时候你会发现是说你靠自己你发现靠不住，你总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到那个时候让我们失去了往日的自信，终于发现有这个世界上有我们对付不了的事情，而往往是在这样的时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做改变塑造我们的时刻。那你在这边看到的是以利沙的仆人，一个正常的人。你再来看以利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人 OK， 用英文讲是 an extraordinary man， 不是一个正常人。为什么？你看他首先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也看见了正常人所看见，可是他却可以用他的祷告来超越肉眼所看见的东西。那我们常常 对祷告有一些的误解。你记不记得有一首歌是说，我们的祷告来摇动神的手，是不是？我们常常唱这首歌。那其实，我们以为这个祷告是在摇动神的手，好像给人的一个错觉是，神有一些事情他不想做，对不对？可是我们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然后神就只好勉勉强强的替我们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OK？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神还算什么全知全能的神呢？那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加尔文。那加尔文就讲过祷告的这个目的，他说祷告的目的，他说主要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神。为什么这样讲？他说祷告是为了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看见神对我们的计划，以至于你的心思意念可以跟神怎么样联系在一起，你能够顺着神的心意祷告，而不是说你要这个东西神根本不同意，然后你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而神就只好同意你了，不是这样。他说你祷告让你能够看清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边你看这个以利沙向神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让他能够看见，然后耶和华就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让他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那问大家，满山的火车火马原来在不在那里？原来在那边嘛，对不对？可是他的仆人看得见看不见？完全看不见，对不对？而以利沙用他的祷告打开他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那他到底看见的是什么？祷告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首先让我们看到是说，神离我们不远，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却可以感受得到。那你知道，有一个故事讲到是说，在这个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里面有一个老教授。那有一天呢，他就走到这个草坪这边，然后看见一个小孩子在放风筝。OK， 那个风筝就放得很高很高很高很高，所以基本上就看不见了。然后那个老教授就去跟这个孩子讲，是说，哎，小朋友，你在干什么？那小孩子就说，哎，你看不见吗？我在放风筝。这个教授就说，哪里呀，我根本就看不见这个风筝。然后这个小孩子的回答就是说，虽然你看不见，可是我却感受得到。说 even though you cannot see it, but I can feel it. 因为他手中有这根线，对不对？他说你看不见，可是我却感受得到。那这就像神离我们不远这样的一个道理。虽然很多的时候你大概看不见神，可是因着我们的祷告，神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与我们的同在。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他的能力足够大。在这里我们前面看到的是讲到是说这个他说不要惧怕，十六节，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而且不光是更多的问题，你会发现装备也比他更好，对不对？亚兰王派的是什么？是铜车铁马，对不对？而我们这边神所给他们装备的是火车火马。那用现在的网络术语来讲，这个亚兰王的那点军兵简直是弱爆了，对不对？我们这边要比他能力大得多。而且第三个，你看到他的手段足够多。你仔细去读，你会发现是说他那点火车火马后来派到用场没有？你如果仔细去读，你会发现那火车火马根本就没有派到用场。OK， 最后是这个军兵的这个眼目完全被就蒙蔽了，然后就根本就没有用到火车火马，就把他们完全的这个就包围起来，然后就降服了，对不对？所以你在这边你会发现，神不光是能力够大，而且他的手段够多，他绝对不会捉襟见肘。还没有用上这个火车火马，这个亚兰王就完全的俯首称臣了。那就有一点像我去看我女儿打球，我女儿是他们学校排球队的，所以我常常要陪着我女儿去各个学校去陪她打球。那有的队你觉得是说，哎，他们两边势均力敌还能打，那有的学校就是传统的这个排球强队，你到那里的话，你就发现完全没有办法跟人家打，你知道。这个发球人家是跳发球的 ，OK， 你好不容易把球垫过去以后，这个后面是一会儿是背传，一会儿是后排进攻，一会儿是打个这个背飞，你会觉得说哇，这个怎么打？这个我们这边是能够把球垫起来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那边是打得你眼花缭乱，所以真的是手段叫足够多，让你真是防不胜防。哎，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OK， 他不仅能力够大，而且他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出乎你的意料之外。那第四个，他给我们带来平静安稳。你去看伊丽莎的那一份镇定，当这个仆人看见这个围困这个城的军兵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慌乱了。你再来看伊丽莎，完全没有一丝的慌乱，因为什么呀？因为他的祷告里面，他看见神与他同在，他看见那满山的火车火马，所以他心里面有那一份的镇定。让我们想起，就是好像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在加利利海遇到风浪的情景，对不对？所有的门徒都在那边惊慌失措，觉得说我们要丧命了，而耶稣在干什么？在船舱里睡着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那一段，马太福音八章24-26节，他说海里起了暴风，甚至船要被波浪掩盖，而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呐，为什么胆怯？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自然会给我们带来平静跟安稳。好，这个是我们从祷告中所看见的。那如何来应用？那你知道今天的世界其实非常的不平静。你去看在中东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国 ISIS， 对不对？这种凶残，这种对基督徒的迫害，你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心惊胆战，尤其是我相信生活在中东埃及那一块地方的这些的基督徒们，面对好像伊斯兰教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攻势，实在是你觉得哇，这个世界怎么这样的不太平。你再来看这个美国，前几个星期美国的高等法院发布这个判决，让同性恋婚姻正式成为这个在美国各个地方都成为合法的一个事情，那有很多的基督教的团体去抗议。可是你知道整个的趋势，你会发现越来越往世俗化来走。在十几年前，在克林顿总统还在位的时候，那克林顿迫不得已签署这个反对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家庭婚姻的这个法令，那十几年之后，这个支持同性恋的比例已经高过50%， OK， 以至于说最高法院敢于来做这个判决，来完全把这个婚姻的观念完全的颠倒过来。那你再来看这个中国，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大概是去年的时候，广电总局发出这个封杀令， OK， 所有基督教题材的作品一律从严审查， OK， 很多基督教题材的这样的作品以前都是可以顺利出版的，那现在是从严审查。而且这个上个星期五，就是前天 OK， 在国内大概是全国统一行动，大概24小时里面，他们差不多抓了70-80位的这样的这个律师跟这个维权人士，那其中很多都是基督徒 OK。你在想，就是前一阵子在这个浙江那边，他们去把这个十字架拆掉，把教堂拆毁 ，OK， 差不多有100多个十字架被完全拆掉。那是因为浙江的省委书记看到下去巡视的时候，看到这个满街的十字架，讲是说就是共产党的世界还是十字架的世界，所以决定是说把这些东西全拆掉。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哪里，对这个基督徒来讲，其实不见得是一个太平的世界。OK， 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在中东也好，你会发现这个敌对基督教的势力是越来越兴起。OK， 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份平静安稳？我们知不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离我们不远，他的能力够大，他的手段够多，他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平静安稳。这是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那圣经里面讲，他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关心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而且他有极大的能力，没有什么东西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这个事实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也需要我们用祷告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光需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信心跟耐心来等候神。那这个就是第二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啊，撒玛利亚围城。那这个是在前面那个故事发生以后的事情，所以两个是不同的故事。那个火车火马的这个故事过了之后，他说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又一次上来围困撒玛利亚。那这一次整个撒玛利亚被完全的困住，有饥荒，甚至是一个驴头只赢80舍客勒，两升鸽子粪只赢5个可舍勒。那在这边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的背景。那当时是因为以色列人完全的背叛神， OK， 背离神去拜偶像，以至于招来神的愤怒，所以神用亚兰王来惩罚他们。那以至于是说整个围城之后，整个城中有了饥荒。那在这边80舍客勒、5个舍客勒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那你要换算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金钱的观念，你大概就可以晓得。那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你知道是说约瑟被卖的时候，你知道卖了多少？20舍客勒的银子。 OK， 所以一个奴隶大概是值20个舍客勒的银子。那大卫他那个时候花了50个舍客勒就买了一个牧场跟牛，然后献祭给神，对不对？因为他那个数点军兵的时候，这个神就惩罚他，那最后他要献祭，所以他就花了50舍客勒的银子去买了很大的一个禾场，跟牛来献祭。所以根据一些解经家的估算，那当时的80舍客勒差不多是一个工人10个月的工资。 OK， 那如果拿到现在的话，在我们麻省的话，差不多平均一个人的人均收入是36000块钱一年。 OK， 那10个月的工资差不多就是30000块钱。换一句话说，一个驴头是多少钱？$30,000一个驴头。你知道驴的头一般是不做食品用的， OK， 很少有人吃驴头的，所以基本上是就是最不值钱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居然要$30,000。那鸽子粪的话是什么东西？鸽子粪其实是一种野草， OK， 那当时的人把它叫做鸽子粪。五个可舍客勒一把的话，差不多是$2,000不到一点，所以$2,000不到一点，你拿一把这样的这个野草， OK， 野菜，可见当时饥荒的严重程度。其实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有钱也没有用，对不对？你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所以后面我们就看到我们刚才念到的这个以子相食的这样的一个惨剧。好，那当这个以色列王发现这样的一个以子相食的这个惨剧之后，6:30，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然后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那王说，我今日若聋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这个东西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的突兀，对不对？有一个的饥荒，然后整个的这个城里面都没有粮食，以至于是说两个妇人要以子相食。然后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去向以利沙发怒，这个好像有点对不上头，对不对？这个你怎么会怪到以利沙的头上呢？那我们大概可以猜想是说，围城之后，我相信是以利沙，因为是先知嘛，所以他以先知的身份去向王，来建议是说要悔改。所以你看前面这一节，6:30，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然后后面加了一句，看见他贴身穿着麻衣。穿着麻衣是什么意思？你如果读过这个约拿书的话，你就知道是说，当他们全程回约拿向这个尼尼微城宣讲神要惩罚他们的消息之后， 圣经上就写到是说，约拿城的人从大到小全真悔改，都身穿麻衣。所以穿着麻衣其实是一个向神悔改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OK， 所以以色列王就听从了伊丽莎对他的建议，是说我们得罪神了，神差遣这个亚兰王 来打击我们，所以我们要向神悔改，所以他就穿上这个麻衣。结果穿上麻衣发现怎么样，没有任何的反应，对不对？等了很久，神也不来帮他的忙，结果发生这个以子相识的这样的一个惨剧。所以这个王就迁怒到这个伊丽莎的头上，所以他就说，今日我要容伊丽莎的头仍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惩罚于我。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像这个以色列王，当我们悖逆离弃神，让我们自己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需要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像好像这个王一样，向神提一些很奇怪的要求。那我把它叫做三鬼。 OK， 你知道国内有所谓的双鬼，对不对？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党交代问题，这个叫双鬼。那我们基督徒也有，我们不是双鬼，我们是三鬼。什么叫三鬼呢？就是我们要求神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按照我们规定的方式来向我们成就。 OK， 这个是很多基督徒所要的。当我们要求神按照我们所想的事情向我们成就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东西不 work 的时候，我们就迁怒于神，好像这个王一样。他就觉得是说我何必，你看六章三十三节，他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所以当他们背弃神，他反而反过来去迁怒于神，觉得是说这个是神不好。 OK，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分清这个主次的关系，要记得神才是真正的主人，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时间。那我们可以做的是用祷告去看清楚神的计划，用信心去等候他计划的实现。所以以利沙就对他讲是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西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西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好，那你其实仔细去看这个价钱，那大概是差不多是$300一个星期的口粮。 OK， 那其实不是那么便宜，对不对？你大概不会花$300一个星期的食物，大概你用不了那么多。但是比起$30,000的一个驴头跟这个$2,000的一把野菜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了，对不对？可是谁能相信这样的事情呢？你需要一夜之间整个的大军完全退去，而且还要有许多的粮食被运过来，对不对？你才能来解救这个饥荒，那简直是好像天方夜谭的故事。所以参服王的军长才会对他讲是说，即便是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样的事情。那在这里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一种绝处逢生的信心。 OK， 在绝望当中你如何的去等候去仰望神，那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的试金石。我想以利沙在这个饥荒当中，他其实他也是最后这一刻他才知道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对不对？不然的话他早就可以跟以色列人讲，早就可以跟王讲说，你不用担心了，这个过几天这个神就会击打这些军兵，他们全部都死掉了，这个就跑掉了，你就没有关系了，对不对？他其实也不知道，所以最后才会城里面这个紧迫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才会以子相识。所以对以利沙来讲，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巨大的压力在他的身上，他是神的代言人，对不对？可是你却迟迟看不到神的动静，他也需要用信心来支持他，来等候神的时间。那我相信这个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以利沙这种在绝境中的这种信心。他等到了最后的一刻，他看见神的心意向他阐明，明天这个时候神的拯救就要来到。那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底下，我们可以有选择。 OK，在一个痛苦当中，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可以选择像以色列王那样，你迁怒于神，你可以选择是说离弃你的信仰。 你也可以像这个军长这样 OK， 你可以选择不信，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对不对？怎么可能这根本就没有粮食的情况底下，你把军兵完全的退去，还要把粮食运过来，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你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好像以利沙这样，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神的拯救，并且等候拯救的来临。那当然故事的结果，你如果继续往下看，你就知道神让这个军兵一夜之间就听见这个有兵马的声音，他们就发生内乱，就全部退掉。然后等到第二天清晨，有几个乞丐麻风病人跑到这个敌方的军营里面，就发现了满城的这个全部都的遗弃的粮食，所以他们就自己拿了以后又去告诉这个城里的人。那最后是说大家都去出城要去这个拿这个粮食的时候，那个军长在那边维持秩序，结果就被这个人群就踩死了，对不对？所以的确就像这个伊丽莎所讲的，你亲眼看见却怎么样不得吃 OK， 所以你可以读后面的故事。那有一天的这个晚上，我们接儿子在回家的路上，然后他忽然就问我跟我的太太一个问题，他就说Will you fight for your faith？ 我不晓得他这个，我儿子是11岁 OK， 读5年级，不晓得他这个怎么忽然一下子就想起这个问题。他说 Will you fight for your faith？ 他说你会为你的信仰来征战吗？那我一下子就认住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是说我需要为我的信仰征战。我们处在一个信仰自由的世界里面，对不对？我们大概也没有好像在国内的基督徒在浙江啊，在温州这些的地方，你遭到好像有这种政府的逼迫，有这种政治的压力，我们在这边大概没有。可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这边物质丰富，我们也不需要去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你仔细去想一想，这个难道不是对我们信仰的终极考验吗？尤其是今天整个的美国走向一个世俗化的世界，那我就有听说是说有的人在公司里面批评同性恋婚姻的事情啊，最后是被这个公司解雇的，被 fire 掉的 OK。 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来坚守我们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思想的。那在这边我就想起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就讲到的但以理的三位朋友。那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他们跪拜他所造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对不对？若不跪拜的话，就要把这个他们三个人扔到这个火窑里面。结果三个人的回答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当然故事的结局是皆大欢喜，当他们这个被扔进去以后，他们看见有一个人子的形象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最后全身安然无恙的就离开这个火窑，所以最后这个他们就得解救。可是你也知道，有的时候结局并不见得是那样的好 OK。在这个早期教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士美拿的主教叫做波吕贾。那这个人侍奉主很多很多年，所以在他86岁的时候，结果就被罗马人抓住了。那罗马人知道他是这个当地的地方的主教，那也看到他年纪很大，所以当时这样的一个军官就想就是怜悯他，就说哎呀，我看你也年纪这么大了，你只要跟我说一声你否认耶稣，我就放你走 OK。 然后波吕贾的回答是说，我侍奉他，就是我侍奉主86年，他说在这86年当中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能否认他呢？所以他坚决不愿意否认主的名。那最后波吕贾是被罗马人 用火刑烧死的 OK。 你仔细再想想，坚守我们的信仰其实不一定是在这种面临生死面临这种要殉道的时刻你才要坚守你的信仰，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活出我们的信仰其实 也是一场征战，不是吗？你面对好像蛮不讲理的你的老板，你面对跟你斤斤计较的那些同事 ，OK， 你选择如何的来回应？这个其实是带出你信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对不对？你面对那些总和你顶嘴跟你对着干的儿女，你又是如何的回应的？那有的时候这个你小孩子这个不听话，然后你一下子脾气就爆发出来，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要想想这个是不是你信仰真实的反应。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天然脾气的这种反应， OK， 我们是一种这种 natural 的这种 response， 我们天生就是一样这种暴躁的脾气， OK， 所以面对这种的刺激我们一下子就反应出来。可是很多的时候你需要经过信仰的磨练，我觉得在祷告以后你才来回应， OK。 所以我相信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总有这个或者那个一种刺在我们的身上，而神把这样的一根刺放在我们的身上自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想的。对我来讲信是什么东西，不是说你信神就一定会有神迹出现，你信是信有神，信他掌管一切，这个才是我们需要为此征战为此坚守的信仰。所以信你不是信一个神迹，你是信这一位神他掌管一切，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他会为我负责。所以 Will you fight for your faith， 你会不会为你的信仰征战？那我想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Yes I will， 因为虽然我服侍他的年日不长，他却也一样从来没有亏待过我。那弟兄姐妹，你的回答是什么？ Will you fight for your faith？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